今天等一下网上呢还有点弟兄的宝贵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一下尼希米记第五章14到19节，感谢神。圣经在我们来学习一点圣经，尼希米记第五章14到19节，尼希米第五章14到19节，
第几个？
第五章，尼希米记第五章。
尼希米记第五章。
你帮他放下。好，我们帮到共同来宣读神的话。耶爱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南西西往20年，主管了12年，共12年之久。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账子，每日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挟持百姓，但我并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出卖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那从四围外邦中买下的
大人之外，
命把军长150人
在我西藏吃饭，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不义慎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们的百姓，一切事施恩于我。好，感谢神，我们共同宣读了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现在大家低头闭目，献上祷告，求主安静我们心。我在网上来祷告，在这有限的时间，求上帝赐下无限的恩典。那为着小弟兄祷告，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愿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显为大，显为顺。我们同心开口祷告。
这个话，
在神圣圣圣极高门，我
们全体全体领受
你曾经显明圣旨，不做神功，不在神上上，在神上上神奇功能，撇下一切尽心灵修，令你祷告令你欢喜，显明圣旨，不做神功夫。
亲爱宝贝的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波兰这次小聚集当中，今天将近尾声，但的工作永远不停止。主啊，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撇下一切，为了更能在主的话当得同同受造就。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点事情，继续学习你宝贝的话语。愿那位真理的圣灵继续运行在会场当中。主啊，加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力量，卸去我们身体上的疲乏和困倦。愿那话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力量。
量，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带出的话上同得造就，还是愿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他右边做他随时的帮助，当前的话求你领导他，因你知道众人生命的需要，求主在中间按时分量，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主，求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水边，把些颂赞荣耀归给主。我们同心可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刚才读了尼希米记第五章十四到十五啊十九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讲到，尼希米在众人面前他有一方的告白，在众人面前他有一番话的见证啊。尼希米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这十二年之久，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啊，他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那在以前的省长是加重百姓的担子，但是他呢却没有。
那你给他干嘛也吃？
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尼希米呢非常体会，不但体会神的心，他也体会到百姓的心。圣经在第十九节下面一句话，十八节说，因为这百姓什么服役甚重。感谢神，他看到今天的一个尼希米啊给我们学习，他自己身为省长，他愿意干劳苦付出摆上，但他不要省长俸禄，他关心到羊群百姓被掳归回，他的生活用现在白话，生活很困难啊。感谢神，这位神的仆人，那么从十四到十九节，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也可以讲到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怎么样，他有个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引用这段圣经，其实我要讲到他的尼希米啊这一生，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的圣经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不会讲这么多，我有会一两个方面或三个方面彼此来学习勉励。那今天这一章圣经最主要讲到尼希米如何他一生美好的工作侍奉，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在神的面前。圣经有句话，他说我是敬畏神的，有句话。所以从这段圣经呢，我就分享一个主题，效法尼希米的榜样。感谢神尼希米很多的榜样给我们学习效法。那今天晚上可能要和大家讲三个方面。那么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一卷书的时候我大概讲在当时历史背景。那这一卷书呢，成了被掳归回的一封书信。那我们想到百姓有三次的被掳当中归回呢也有分为三次。第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所罗巴伯还有以斯拉，第三批是尼希米带领百姓被掳归回。那这三批被掳归回的工作呢都有所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尼希米。尼希米被掳归回最主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造城墙，保护国家。那今天虽然我们没有重造圣殿各方，因为所罗巴伯以斯拉那时代归回的建造圣殿重建主的律法当中宣告主的话。那么在人来看呢，前面所罗巴伯以斯拉都是怎么样在圣殿当中的神话教导上的，那尼希米呢他回来一个工作是修造城墙，建造城墙做这个工作。那在这尼希米记这卷书给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尼希米从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他是出生在异国他乡巴比伦国家的一个弟兄一个犹太人，神的选民。那这卷书和别的书都有所不同。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上帝要用的工人他一定什么呀，或是祭司的一个家庭，或是先知的一个身份，或是上帝怎么样呼召他像阿摩斯书阿摩斯先知他说，我从前是修理桑树的，但上帝呼召我呢，不让我去修理桑树，让我来做他的出口。那今天在尼希米这卷书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第十三章没有看到神对他的呼召，他也不出生在祭司家庭，他也不是在先知的家庭。 那今天我想这个尼西米啊，我以前从这卷书我去反复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弟兄啊很宝贝。我常常想到尼西米啊，他是个自告奋勇的工人，自告奋勇的。上帝没有叫他回来做，上帝没有叫他怎么样。尼西米啊，你在王宫太享受了，你有这个地位，我把这个丞相工作交托给你。那尼西米啊，给我们看到他不是祭司先知的背景当中，上帝圣经也没记载到他如何怎么样呼召他，但却记载到尼西米记这卷书，记得被掳归回修造城墙这件事情记载圣经里面，多次谈到尼西米说，耶和华神啊，求你怎么样纪念。啊，这句话不是尼西米要得地上的赏赐，他更重要，我今天所做的，我今天所付出的，乃是求神的纪念。啊，我觉得这位神的仆人很宝贝。那当然不是说别的仆人不宝贝啊，所以我从今天尼西米记啊这位弟兄身上啊，他虽然在一个异国他乡啊巴比伦所生的，他有很好的条件生活和享受，圣经说他是坐王九正的，感谢神，在他生活当中他不吃抽啊，不吃吃，不吃不愁喝，不愁穿啊。圣经当中说嘛，他坐王九正的，他是在王宫里生活的，感谢神。一个这样的年轻的弟兄，也可想而知，尼西米当时一定也是很有学问的。在地上来讲，在他啊地位来讲，家庭来讲，他真的无依啊无忧无虑。但感谢神，那这位尼西米呢，却记在圣经当中，他给我们看到，他虽然有这么高的地位，有这么好的环境生活，但他想到的他的家乡，他想到的他的同胞，他想到的神的旨意。哇，我觉得这个尼西米啊，我们从这一卷书来看，真的很给我们看到，多少人当中啊，都有上帝的使命托付，会有神的呼召。啊，或有各方面的环境，但是他呢，无论在地位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是怎么样众人所羡慕的。但是他不以地上为满足，他今天却体会神的心，关心神的名，更关心神的旨意。地上是被掳归回来建造工作，所以我们从尼西米啊，他一生当中有许多的榜样跟学习。我想到第一方面，他的主动关心为民代求啊，圣经在尼西米记第一章一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言语如下：亚达西王二十年，基是六月，我在苏桑城的宫中。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讲他在苏桑城的宫中啊，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是坐王九正的，所以在宫中。第二节圣经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虽然住在光中，各样生活各样条件样样齐备，他今天能够主动去关心那些从犹大来的人，有几个从犹大过来，尼西米就主动问他说，哎呀弟兄啊，这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他现在光景怎么样，耶路撒冷光景怎么样。第三节他们就对我说，对我的尼西米，他们就告诉尼西米啊，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神什么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感谢神，说明今天尼西米是一个怎么样关心到一个谁呀、啊、尼西米是主动关心到他人的需要，尼西米主动关心到他的同胞耶路撒冷剩下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虽然在王宫当中生活，但是他挂心的骨肉同胞，虽然他不在耶路撒冷，也许他耶路撒冷长得怎么样都不知道，根据外书记载，尼西米是出生在 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因为当时很年轻，因为百姓被掳归回呢已经有70年之久，今天尼希米绝对没有70岁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时间推算，他是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好像我们一个啊，我们或在欧洲出生在欧洲的，他能想到中国很多的同胞或我们基督徒等等。啊，今天我讲到尼希米，他虽然出生在异国他乡，但他的心仍旧挂念着他的骨肉同胞，挂念着神的殿耶路撒冷啊，所以今天他就主动问到他的弟兄，他说现在啊，你们剩下的人和犹大今天的耶路撒冷光景到底如何？所以这些几个哈拿尼呢和几个弟兄呢，就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他。哇，弟兄姐妹，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个主动关心别人的人，主动关心那些怎么样在患难中的人，主动关心耶路撒冷的光景。那么一般讲到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代表，神殿的所在。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当你在异国他乡平安稳妥的时候，当我们在异国他乡不愁忧吃啊吃喝穿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想到你的同胞，是否想到我们的教会？那尼希米能在异国他乡关心到他的同胞，关心到耶路撒冷的光景。那当然知道之后，第4节圣经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乐，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第5节到第10节都是他在神面前一个祷告。哇，我想从这一段圣经，尼希米这位弟兄啊，真的与众不同。他不是听听哎呀耶路撒冷遭大难，耶路撒冷怎么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哇，这不关我的事，我在巴比伦条件很好，我的环境很舒适。但是今天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坐下哭泣，禁食祈祷在神面前，这是听到消息有一个回应的反应。那今天我从这第一方面，尼希米他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他不但会主动关心他人的需要，更知道别人遭难患难当中，他会付出祷告代价跪下。那我想今天我们大家都听到很多的消息，无论在中国现今的光景啊，多少传道人怎么样被抓，一直到如今啊，这个有一个牧师到今天都没有出来。那今天我想，当我们在海外听到这些消息，当你知道很多教堂被拆的时候，十字架被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那尼希米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坐下哭泣。我们想这个眼泪啊，能够流出眼泪，是有人说啊，是用钱买不到的。他能够坐下哭泣，说明他那种对同胞、对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悲哀、难过、哭泣、流泪啊！所以有人说，现今教会外面样样富足，硬件设备越来越好，但里面的眼泪跟不上了，里面的负担跟不上了，里面关心对方的跟不上了。我们教会最可怕的是各立山头当顾自己，各立山头啊，我管我的，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光化羊群跑到别的教会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异国他乡，当他听到同胞的光景遭到那时候，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的时候，他能够坐下哭泣，弟兄姐妹，说明他对自己的同胞、对耶路撒冷心情何等的迫切。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没有那种爱、没有那种负担，你是哭不出来的，你泪是流不出来的。那圣经短短几节圣经记载到尼希米，给我们看到他听到这件事情，他能够在神面前怎么样进食来祷告祈求啊，不但在那里哭，而且怎么样？我想伤心海卫的王宫他都没有办法落空，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想到 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一个工人被上帝神所兴起，必须你听到的信息，你看到的知道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回应。我刚才分享了，尼希米没有怎么样，上帝选召他，圣经没有记载到他是怎样的背景，主要他做这工作，完全尼希米在神前的主动爱民的心，爱同胞的心。那我想今天在座的，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虽然我这个教会我不是负责人，这个教会不是我做长老，不是我做管理，当你看到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当你看到教会遭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神面前暗暗坐下哭泣，在神面前尽是向神祷告？其实你虽然不是一个怎么样长老牧者，其实你就有这个长老牧者的心。所以尼希米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样的属灵教会耶路撒冷管理各方面，圣经只记载了他是个在王宫当久政的，但是他能够主动关心到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从这一几节圣经啊，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其实上帝要用的功能并不一定怎么样那些有名望，当然还没有名望贵族更好啊，其实那些默默无声真的为教会切切祷告祈求，在神面前上帝照样兴起他，照样使用他。曾经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她到一个地方去怎么样去聚会做礼拜，当她上完会之后呢，她就回到家里在主面前哭泣祷告，她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她到那个地方做完礼拜呢不是说教会怎么样不好啊，因为看到一位老弟兄，教会上人太少了，一位老弟兄来读圣经啊，错别字怎么样，错字连篇一个中国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上文下文怎么样都基本上都对不上号。当然教会当时的几十年前很早的事情啊，后来呢因为教会实在没有年轻人，就像一个认识字能够读读圣经的，能够把圣经流利读出啊，都找不到这样的弟兄。那位老弟兄呢，在虽然他读一下讲一下，但他回去之后他的主啊，我最起码怎么样，我能把圣经啊一个字一个字比他念得更清楚，我最起码能够比他上文下文读得什么更加有力。后来他就因着这个环境啊，他说主啊，我要被你所用。这是我听了一个见证，他能看到教会的需要，他能够自己在神面前，主啊，教会这么荒凉，虽然我的恩赐才干我现在都没有，但我最起码能把圣经读清楚。那听说这个姐妹很感恩怎么样，后来果然被上帝什么大大使用，不但他来讲到各样服事，上帝也使用他兴起他。我想尼希米也是一个这样默默无声，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在神面前的哭泣，他在神面前的禁食，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认罪，为他列祖，为他同胞，为他自己。哇，我觉得从第一章整个祷告方面啊，尼希米从祷告开始。有人说一个工人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所以使徒行传圣经有句话讲到使徒们说我们不能撇下饭食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必须怎么样，我们要在中间选七个执事管理这工作，那么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感谢神，那尼希米的第一章就讲了尼希米的祷告，为民的代求。我想今天没有祷告就没有负担，没有祷告就没有意向，没有祷告更没有办法被神所重用就用。所以今天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从膝盖开始，我们想要成为教会一个祝福，神家一个祝福。我们也看到48家我们这一次波兰家一个小小的聚集，我们大家都知道祷告的，我们现在诚意广大，人数稀少，我们一个家当中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在每一个家兴起怎么样7个首领8个牧者，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家现在达到7个首领8个牧者的需要。但今天我们巴不得这样聚集，主啊你来使用我，虽然我是个小不点， 虽然我是个小弟兄，虽然我是个小女子，主啊，你如果需要我在哪里，我愿为你摆上，我愿为你付出。你真看到，真的有的你一祷告的神家的荒凉啊，他眼泪就止不住，因为他对神家有负担。当然也听到很多怎么样，看到很多啊宣教的需要，很多福音的荒凉，有许多人上帝为什么兴起他，为什么使用他？圣经告诉我们讲道，因为他在神面前有负担。我听到一个教会主的一个见证啊，有一位肢体呢，他晚上在网络上看那个宣教片啊，这个宣教片呢就是南非那个宣教片啊，现在在网络上啊都能收到的。那在这个宣教片的内容就是段牧师啊当时所拍摄的一个片啊，对不起，这个名字我忘记了。当他一个人看到这个宣教片之后啊，他就跪在那个电脑面前啊，泪流满面，举手祷告。他说：“非洲这么的荒凉，这么需要啊，主啊，如果你肯的话，你差遣我，我愿意去。”真的，弟兄姐妹们，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怎么样，神果然就把他差到那边去啊，差到那边去，正好有一个人接待他了，就是电视里这个那个段牧师。哇，后来就他高兴的不得了了，因为他当年看到这个宣教片啊，根本不知道啊这个人他能够碰得见。所以进入是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祷告负担，神就会把你差过去。所以神的家有一个叫48家祷告的字，我们常常求通知地，你祷告有负担在哪一个家哪个地方啊，求神给我们清楚明白，主啊，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你要我在哪里为你工作。你真正有一个诚实单纯哭泣在神面前祷告，神真的会奇妙把你带到各地方。听一下我们老张阿婆已经安息在主的里面啊，他曾经为英国祷告很有负担，感谢神，神就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尼西米，真的他是个学习我们今天每一位神儿女学习效法的榜样，他能够主动关心为民代求，看到时代的需要，也看到神家的需要，也看到今天教会的需要，巴不得们真的会听到时代的呼声，知道时代的光景，让我们在神面前向神祈求啊。接着看到尼西米公民的榜样，第一他会主动关心，那还有特别提到教会最可怕的什么呀，个人耽误自己。所以我们腓立比书也好，提摩太前后书讲到，保罗曾经说个人都耽误自己的事，很少人顾念谁呀，耶稣的事，基督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效法尼西米，会主动去关心教会的事，主动关心羊群的事，主动关心别人的事啊，求神恩待帮助。这次看了尼西米给我们第一方面学习的地方，第二啊，效法尼西米榜样，他细心查看，谦卑隐藏。参考圣经是在尼西米记第2章11到16节。当尼西米在神面前第一章祷告，他第二章开始他在神面前求说：“王，求你帮助我，我要告诉这个王，我要回去怎么样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后来还有第一章祷告，还有2章1到10节怎么样，上帝兴起君王为他效力，让他回去建造神殿工作。那11节到16节呢啊，是关于到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行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府门，往野谷进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城，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了谷门，就回来了。11节到15节记载到啊，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工作。我想这个尼西米啊，真的很宝贝啊。他那工作时候，他没有告诉，哎呀，我是尼西米，我是哪里啊？ 巴比伦那边的省长啊，我大概尼西米说，我是那里做酒政的，今天他封我为省长了，今天我回来呀，大动怎么样，震动人心啊，来宣告他默默无声，圣经来夜间起来。哇，我觉得这位弟兄他所做的虽然啊不是什么样特别轰烈工作，我相信这些被记在圣经里啊，都是我们一个学习下的榜样。夜间起来说明他更付代价，不张扬自己，是一个隐藏的工作。那么有很多工作是不应该张扬的，也许一张扬仇敌就攻击了，有的时候需要谦卑来隐藏。今天看到尼西米他今天回来，他就夜间起来暗暗怎么样再查看，走到这里走到那里，特别一句话，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的光景。那么他查看怎么查看啊，我把它加两个字，细心查看，一段段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查看耶路撒冷破坏之处、毁坏之处。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一样，要修造城墙一样，你如果不知道哪个地方破了，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你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修理。那么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多少我们回想到今天教会我们个人身上，那么今天哪个地方破了，哪个地方坏了，哪个地方当中怎么样毁坏了，弟兄姐妹们，尼西米回到那里怎么样细细地查看各方面。那我想今天对照我们今天来查看谁呀、啊、查看我们教会的同工，查看弟兄姐妹，查看我们身边最近的人，今天他的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他属灵的光景怎么样，我们要细细查看他的光景。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修造有形的城墙，不是修造外在的城墙，我们今天我们属灵上城墙有没有怎么样倒塌，有没有被拆毁。最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尼西米在当时的查看有形耶路撒冷，一段段一个门一个门去细心查看。那我想今天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今天神家弟兄姐妹生命光景到底怎么样，最近他每天有读经吗，他祷告怎么样，他夫妻关系怎么样，他子女关系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细心查看，你才能对症下药啊。如果你啊，有的时候名字，所以上次我听到个见证啊，他说一个作为教会管理者、牧羊者啊，作为教会的带领者啊，上帝把这一帮羊群交托给你，你教会会有30个人，是有啊20个人，你这个教会，你最起码这30个人、20人名字你要叫得出来，他的光景你要知道，不是单单礼拜天啊讲了。啊，一篇道就往事了，我就回家了，我可以出去旅游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看到尼西米他在有形修造城墙当中，他知道每一段每一个门每一个破坏之处，他的细心去查看这个光景。那我想今天教会在你我身边有多少人怎么样，大卫曾经说，约拿单啊，我离死不过一步了，约拿单却不知道，他说不行，不会的，我爸爸要杀你一定会告诉我的。所以我们身边当中有多少人怎么离死不过一步，我们身边有多少人灵性在低谷当中，今天我们也如何细心来查看，来关心他的哪一方面软弱了，哪一方面需要我们祷告代求了，那求神帮助我们。也看到今天你心里怎么样，你要非常谦卑隐藏，所以他今天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他真的是默默无声啊。圣经一句话，因为他回来了，我并没有告诉你，并没有告诉你。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作，首先什么，学会隐藏，当时候到了，召聚大家。所以你发现今天有多少的工作啊，是需要怎么样更深的在神面前你去查看，查看之后你才能够更好来修补这段城墙，来更知道对群怎么样关心羊群的需要，他的树林方面生活方面你如何去知道了解他的情况。那这个谦卑隐藏呢，我就讲到今天我们做很多工作啊，也不要大大张口去如何去啊，事情没有开始就到处怎么，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我想一个给我们公正的提醒啊，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工作当中灵都没有到，明星有的怎么样，或传到各处去了，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没有到，主先到，求神恩待帮助保守。好，对不起，我又给他休息吧。第三我再讲一方面，就开始给弟兄尼希米夏和的榜样呢，给我们看到以身作则，忠心殷勤，是尼希米记第五章刚才我们读的一个什么主题经文，是4-16节。圣经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但更重要给我们看到，因为他关心怎么样羊群的需要，知道百姓的苦楚，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帮助我们。不但如此，今天尼希米更是怎么样，更是一生作者求神帮助我们带领们。他虽然做省长，但是怎么样，他也参与到那边一同来工作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圣经说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感谢神，这个我本身有尼希米，并且我恒心修造。尼希米是因为一个省长，不但没有要百姓这些俸禄，更是他在神面前怎么样，一生作者参与到修造城墙的工作。我们知道修造城墙啊，圣经有的话第四章记载是一手怎么样拿兵器，一手做工的，是很辛苦的，很付代价的。但今天尼希米不但叫别人去做，更是怎么样，一生作者参在里面参与这场工作当中，修造城墙是很劳苦的。他没有说我是省长，我是有地位的自己怎么样袖手旁观。所以我今天想，教会的一个复兴，教会当中的工人真正的榜样是我们本身走在前头，一生作者其实道讲的好不好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行为到底怎么样。所以刚才白天弟兄分享到讲到什么呀，多少坐飞机的工人没有飞机坐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去。我所以今天我想每一个工人都应该知道如何以身作则当然我相信一个工人我有一次和几个事情呢，到了安徽领地有个地方，有位神的仆人，他那天讲到什么，讲到耶稣降生马槽为我们受苦怎样怎样。讲完之后呢，那么安徽呢，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来讲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他是说在农村里面。后来那个本地教会呢安排怎么样接待我们地方，接待同工的地方，传道的地方。当时有位同工就是我讲耶稣受苦的，耶稣怎么样受苦，怎么样为我们道成肉身，怎么样为我们怎么样，生没有整数之处，死没有坟墓之地，讲的头头是道。讲完下午散会之后呢，告诉人说到那个市区的宾馆订起来，有位教会就说我们教会安排了接待，有地方给你住。他说你这地方我住不习惯我要住的都是宾馆的住那个条件好的。弟兄姐妹，这个真实的。后来有个人就给我说，徐刚弟兄如果以后出来都要差派这样的工人到我教会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但讲到主怎么受苦，别人一辈子住在那里，你住一个礼拜住12天你就住不下去真的提醒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今天一个作为神的仆人。我看到尼希米，当然很抱歉今天各方面当中讲到尼希米这他的工作他不但自己站在嘴巴教导大家你们要干你们要修造怎么样，他更是自己的我也恒心来修造，在坐在里面。我想一个工人不但我们讲的很多，更重要怎么样，我们本身一生作者，我们不但讲叫别人受苦，自己怎么样坐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当然今天如果神的预备丰富，正如保罗说我在丰富中来处丰富感恩，丰富中不堕落，在贫穷当中我们也吃得习惯， 啊，窝窝头也好啊，什么住的猪圈的地方也好啊，好，有的神的仆人就住在哪里啊，猪圈那边的。感谢神，今天没有可夸的，是一个真正能够感动人心，能够怎么样让你讲的道，那人家会心服口服的，就是你我生活的行为，以身作则啊！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在地上，真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真的，我们想他一生有谁比耶稣更苦，有谁比耶稣更孤单啊？所以耶稣做一生所走的道路，他真的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贝学习效法榜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一生作则在你我身上。当然尼西米也是给我们看到，他不但教导给你修造，他本身自己也是恒心来修造，来做着工作，更什么忠心与殷勤。感谢神，那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不但教导给你，自己能够忠心，能够殷勤，一同来做神的工作。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今天晚上我就分享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郑和弟兄来分享见证。